Hello，大家好，我是阿 Ken。
我是阿酷。
上期我们聊到促进口服避孕药问世背后的男人、女人们，因为他们口服避孕药终于是在1961年在美国获批，可以用于避孕使用了。那在口服避孕药开售的2年内，有120万美国妇女服用。到1965年，这一数字就上升到500万人，成为希尔列公司销量最好的药物之一。到60年代末，就共有7家制药公司生产口服避孕药，全球有1200万女性在使用，而如今避孕药的年销量为1.5亿元。那了解了口服避孕药被带到世界的曲折与不易之后，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避孕药的发明给世界带来了什么。我们在上一期其实一开头呢就提到哈，避孕药被认为是一种社会目的而产生的药物，因此呢，它的到来确实非常迅速、彻底地改变了社会的观念。避孕药呢被视为改善公共健康的措施，避免女性呢由于过于频繁的怀孕而导致各种疾病，同时呢，它也改善了女性的财务状况，女性可以按照自己的计划达成生育和事业间的平衡。但是也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出现了，最普遍的就是
天主教。
对，以天主教为代表的一部分人，他们认为避孕药导致了滥交，女性私生活混乱，降低了人们的道德标准，甚至带来了一场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性革命。那真的有这么严重吗？避孕药是否真的引发了性革命？我们来看一下。面对很多杞人忧天的发问和反对哦，其实有很多调查发现，避孕药发明后的世界丝毫没有比以前更加倾向于乱交。其中1965年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内维特教授调查了3所大学12年来的性行为，并发表了调查结论，未婚青年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性行为。19世纪20年代以来，婚前性行为并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大约有20%到30%的人在毕业之前已经发生过性行为，20年代发生过性行为的女性比例与60年代比例是相当的。然后60年代中期，研究性行为的学者专家在《人类的性反应》这一本书里面明确，混乱的性生活并不是现代大学生的发明。事实上，这一现象并没有比以前严重多少。对于避孕药可能引起的刺激性行为的结果，人们总是怀有过多的疑虑，但是许多研究已经充分打消了这种疑虑。避孕药的出现并没有让人们更加体验性生活，是人们决定过性生活以后才开始服用避孕药。你仔细品一下这句话，我觉得这句话说的非常有道理，我再念一遍啊。避孕药的出现并没有让人们更加体验性生活，是人们决定过性生活以后才开始服用避孕药的，就是我们不要因果颠倒。
但是原因呢也有一点吧，至少他心里会知道已经有这款药了。
就是我觉得更多是性观念的改善，但是
我觉得确实不会导致滥交。
对，通过这些调查你会发现，就是避孕药有和没有其实并没有本质影响他们去不去决定发生性关系，就是这个比例是相当的，就没有显著的提升嘛。1966年，临床心理学家艾莎·德尔·鲁宾表示，在年轻一代身上所发生的一切并不是革命，而是一种进化。关于性革命的论调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基于真正的性行为的变化呢？又在多大程度上仅仅是基于人们更加自由的谈论性行为及心安理得的接受它？研究结果就一再表明啊，性乱交在年轻人中并不具有典型性，并非像当时的那些媒体宣传报道那样，年轻一代比他们的前辈们有着更多的性乱交现象。一种新的控制生育的方法与性行为的增加其实是没有必然的直接联系的。性态度和性行为与社会结构、文化和宗教的价值取向，而不是计划生育用品的技术革新，有着更紧密的联系。 我觉得这个相对是很比较客观的，
是个观念问题、
是的。所以说如果病药确实引发了一场清晰可见的革命的话，那么其实它更多的是发生在更年轻一代的观念上面。与他们的长辈不同，年轻一代是把病药看得更加习以为常，甚至就成了他们稳定情感生活之后的一项义务，就是他们应该正常的去做这件事情，以保护自己嘛，或者保护双方之间的一个关系。如果确实存在一场性革命的话，那么它的推动力并不是避孕药所带来的安全感，而是人们自身的某些因素孕育了这场革命。决定人们是否开始过性生活的因素，与其说是避孕药的效果，不如说是伦理和文化的影响。对，这样子我觉得是相对比较能阐释去解决当时人们的发问，就是说好像避孕药的产生让大家更加肆无忌惮的去发生性关系、其实并没有，很多调查已经显示没有客观的影响，而且更多的你去影响就这个人要不要发生性关系，其实是他们本质上的一些宗教观念以及伦理道德文化等等的因素所共同造成的。
对，
那么这就是避孕药带来的给普通大众关于性的影响和讨论哈。这个也相当于是解释了我之前的一个疑问，我之前其实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当别人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我觉得也有道理。而另外一个无法忽视的影响，就是女性的宗教信仰与生育之间的冲突。终于来了，就是关于这个天主教的信仰。那口服避孕药获批之后呢，引起了天主教教会的强烈抵制，梵蒂冈政府甚至发布正式声明进行抵制。其实从13世纪到20世纪，禁止生育控制是一条不成文的教义，不是教会的法律，但是这条不成文的教义直到1930年才被正式的解除。当时的教皇泰厄斯七世以一个通谕的形式明确阐明了一个观点，在婚姻中你不管使用什么样的避孕方法，只要他故意的阻挠婚姻产生生命的本性，它就是对上帝和自然之法则的冒犯，是一个严重的罪恶。所以在天主教唯一能容忍的方式就是安全期自然避孕，教会认为这个是不违反自然法则的。
生命那个什么意思，你再说一遍生命那一句。
就是当时的教皇是他的观点是说，在婚姻中不管使用什么样的避孕方式，他都是故意阻挠婚姻产生生命的本性。对，这个下面我们其实可以去讨论的，就是他们当时认为可能婚姻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你要去生育孩子。当然后面是会被人诟病的。那这样一条教义的存在让女性天主教徒就非常的痛苦，他们遵守教会的指示不采取有效的避孕措施，就会无止境的怀孕和生育小孩，严重影响自己的身体和正常生活。但是一旦他们采取了措施，他们就会被谴责，包括他们自己也会谴责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邪恶的人，远离了上帝。
哎，我觉得好奇怪啊。
当
然或许你可能会，他们也会有反驳意见的哈。
对，
这个是上帝带来的这个人吗？不是你俩带来的这个人吗？
不，但是他们就觉得依照上帝的旨意，就是你们两个人发生关系，然后孕育了这个生命，这个生命是自然的，你不可以用其他非自然的手段你去杜绝这个生命的到来。
对，就是
他们觉得这个是违背了上帝的旨意，
在非安全期，
他们觉得人为阻碍了一个生命可能产生的机会，所以他们就觉得你这个是违背上帝旨意的。
不不不，就是非安全期他们产生了性行为，然后可能怀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那是上帝带来的吗？
非安全期是上帝带来的，
不是你俩带来的吗？
不是，你不能以这种世俗的观点，他们就觉得这个生命就是上帝带来的。我在想，就是有宗教朋友听到这里，会觉得我们两个
就是我难以理解啊。
对，
这就是为什么你说的，你去参加了那么多次教会活动，没有说服你的，其中也是一个原因。
对，就是没有相信嘛，
就我不理解。
一位同样信奉天主教的，叫做安妮·巴扎内克的医学女博士，也长期以来受这样的生育的折磨。但另外一方面，他又挣扎在他的信仰中嘛，因为他的神父告诉他必须这样做。这样痛苦的挣扎之后啊，1964年，通过发表一本名为《一切都是新的》这本书，他向他所在的天主教教堂公开发起了挑战。他在书中不仅对教会所持的在避孕药品问题上面的态度发起了挑战，而且对于处于领导地位的神职人员也发动了大胆的攻击。 因为这些神职人员认为他们对圣经的解释是永远不可改变的。对此，他在书里写道，神学家对避孕的争论就在于他们认为它违反了人的本性。假如有人进一步问到这违反了谁的本性，那么他们都倾向于给出一个以大写字母 N 开头的 nature，并说道，人类性行为的本质目的就在于繁育后代。但简单的事实是，当两人做爱，他们的基本目的不在于生育小孩，而在于获得性愉悦。假如他们按照神学家所说的去做，那就根本不可能有性愉悦，那才是违背人的本性的。他就提到了哈，提到了圣经，在圣经创世纪第38章里面，描述了欧男怎样为了避免怀孕，在性交当中把他的精液洒在地上而被神杀害的故事，因为他做了最令人憎恶的事情。这些话呢，经常被用来证明控制生育是多么让人憎恶的一件事情。那些坚持这些观点的人存在的问题，在于他们没有完全理解女性本身，脱离了女性的需要，也脱离了女性的天性，不是去考虑人的本性，而是去考虑非人格的外在的自然力量。对于这种自然力量，所有人都必须顶礼膜拜，所有的人都必须服从他。他们塑造了他们心目中的神，一个外在的自然的力量，用他们自己的想象和喜好塑造了一个神，一个不爱女人的神。我觉得说的非常的在理，我只能说读完再次热泪盈眶。
不爱女人的神 哇塞！
对。一个女性在混沌中啊，遭遇着如此沉重的苦痛，她最后是涅槃重生一样，用她自己整个生命发出这样的呐喊哦。那这之后，巴扎内克就离开了教会，也离开了她性欲极强的丈夫，自己开了诊所，独自抚养孩子。她的这次挑战啊，就像崛起了一个堤坝，让罗马天主教会面临洪水的威胁。那面对病药的上市，对于天主教统治集团理性戒律可能带来的冲击，罗马教会就不得不专门成立了一个解决人口和控制生育问题的委员会，用来讨论教会是否要对生育控制采取新的立场，就是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要讨论了一下了。那最初委员会被教皇任命的六名成员当中，他们有神学家、医学家、社会学家、人口统计学家等等。其实相对来说，你看他们的领域还是比较宽泛的。我觉得正常来说，你可以理解为他可能是想更多元、全面的去论证这个问题，感觉初衷是好的哈。而且呢，光是这个委员会的成立哦，就引发了世界性的反应。他们都还没开会呢，光是知道这个委员会成立，1964年5月27日的下午。这个消息传到了华尔街，据说罗马天主教教会可能将要对他有关避孕药的这个观念进行变革，采用新的观念。当时哦，道琼斯指数马上对此有所反应，当天下午1点半，3家生产口服避孕药公司的股票直接涨停。所以你看，全世界都在关注。那委员会就从最初的6个人，后来一直扩充到来自全世界各个领域的50-60个人来参与讨论，其中还首次纳入了已婚夫妇。会上大家开展了激烈的讨论，委员会呢就从各自的专业领域和经历呢进行探讨，回到圣经本身去寻找婚姻的意义。那到底什么是违背本性？什么是自然？那教会法则的性质是什么？教会的目的是否就是制定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反对天主教徒为他们自己做出一个个人的判断等等，就是他们针对这一系列的问题呢，进行充分深入的讨论。然后我这边就选取两个就特别值得品味的内容跟大家分享一下哦。一个就是圣经里到底对生育控制说了什么指示，就是你第一期一直提到的这个问题，圣经里面上帝到底有没有讲你们不可以避孕这件事情？那委员会也就专门挑了几个权威的这个神学家去解释，他们是这么解释的：圣经里面除了上帝对亚当和夏娃血肉不可分离以及它的增长与防止的建议和命令之外，事实上什么都没有说。 旧约呢只有一处提到了或许可能被当作触及了避孕的描述，其实之前在那个那位女博士发表的文章里面其实她也有提到过那个反对欧男把他的精子撒在地上的场景。但是大多数的圣经专家都认为这个场景与婚姻道德其实没有任何关系，只与欧男逃避犹太人传宗接代的责任有关。至于新约，神学家列举了所有其中提举的有关于性邪恶的内容，但是都认为这些与避孕也没有任何直接的关联。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次委员会讨论呢还纳入了这个俗人的信徒嘛，就是纳入了这个已婚的夫妇，然后当时那对夫妇呢是帕特里克夫妇。其实大部分人包括他们自己也以为教皇是想要听听这个夫妻的真实经历嘛，看看他们是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对于避孕这件事情啊。但是在会议上令他们震惊的是，他们还是作为单独的个体来参与讨论的，
分开。
对，就是他们只能去分享他们个人的生活，而不是基于说我们是一对夫妻发表他们的观点。所以啊，导致那个妻子帕蒂直接就懵了。他说，作为俗人，我们在会议讨论中是畏缩不前，犹豫不决的，我们不知道教会想要什么，后来我们才发现教会不会比我们了解更多，我们才是教会。你看俗人的觉醒啊。于是帕克里特就选择他自己呢去做这个夫妻的民意调查，就是在社会上发起，并公开发表和讨论女性真正的需求，以及从切身经历出发去谈论什么才是婚姻的目的。我就是回到了真正的落脚点的地方。那这个委员会成立之后啊，讨论了多轮，然后是经历了5年多的研究，然后通过对4个研究主题呢进行投票，分别是道德神学、医学证据、教会的考虑、人口统计问题。在这4个主题投票之后啊，委员会是以压倒性的投票数认为教会是应当对生育控制采取新的观念。但是呢，这还仅仅只是提供了一个咨询的建议，就是你最终做决定的其实还是他们的教皇嘛。就这样，全世界都在等待教皇的最后决定。静静等待了几个月之后，教皇发布了一个标题为人类生活的通谕。这个通谕是怎么写的呢？这个通谕没有触及到委员会关于医生成员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等等专业人士几个月的研究成果，却几乎完全把注意力集中到来自性的威胁和对男人女人是否能经受得住性诱惑的不信任感。它是由全部单身男人所写的，这个你应该清楚的，就是天主教那些神职人员他都是独身人。
对，他像那个电影教宗的成绩里面，
对对对，
有一个教皇好像是结婚了，还被他们批判，对不对？
不是，他是还没有去入教之前，成为神职人员之前，他是有一个很好的女朋友，已经决定向他求婚了嘛？
不是，不是这个，他们在讨论的另一个，
我知道，就是他，就是他后来是成为了继承教皇的人嘛？
不是，我就说不是他俩。是除了他俩之外的另一个，他们在讨论当中的另一个教皇，是这个意思、啊、
就不是他们两个任何一个。
对对对、
哦、就是被批判了是吗？那他还能在这个教皇里面教会里面啊？好吧，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了。我想表达的就是确实这些人都是独身之人嘛。
是的是的，
对，所以这个发布的这个通谕也是单身男人所写的，然后他宣称人工避孕方法将开辟一条宽广的捷径，朝着婚姻的不忠诚和降低一般的道德标准倾斜。男人在使用避孕工具的环境中长大，也许将最终丧失对女人的尊重，而且不再关心他们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平等，也许会仅仅把它当作一个满足私欲的工具，并且不再把他们看作是自己心爱的尊敬的伴侣。
拉倒了，好像搞得前面很尊重一样。
对啊，所以就是很荒谬嘛。
神奇
啊，所有人都很生气，就是参与讨论的所有人，因为相当于就是浪费了大家5年多的时间，最后他们还是一意孤行嘛。
我都生气，更不用说当时参与其中的人。哇塞，这说的冠冕堂皇了。
对，所以发布之后，很多著名的神学家就感到震惊，他们纷纷离开了教会。他们认为教皇的声明证明了 教会为了把真理服从于权威的影响，为了保留过时的制度而不惜牺牲人们的利益。
嗯
嗯，发布仅仅一个月后啊，通过民意调查显示，有 54% 的美国天主教徒反对教皇的立场，仅仅只有 28% 的人赞成，另外 18% 的人呢是没有发表意见。
嗯，
生育控制人类通欲就直接降低了教徒对天主教的忠诚度。有一位牧师后来发表在《生活》杂志里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他说，同一种类型的人类政治活动发生在国家政体里，也发生在罗马，没有一个人会对在不同人类机构中发生相同的事情感到奇怪。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就是官僚主义大体是相似 的,
对的，
就是前面光冕堂皇的做了很多工作，后来他们还是采取了他们一贯以来的那个意见主张。而这也被认为是基督教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
嗯，
好，那接下去讨论环节了，我先简单抛砖引玉一下。其实我从那一对参与讨论夫妻的那个经历中，我就想到了一位牧师他说的一段话。他说，对一种思想的产生和形成，其主要作用的应该是普通人过的那种真正的生活。
嗯，同意啊，非常同意啊，而且是真正利益有涉的那一部分人。这就是为什么刚开始研发艾滋病药物的时候把艾滋病患者排除在外这件事情会显得非常可笑。
嗯，对，所以就是对于这个生育控制嘛，你让这一批就是过着独身生活的神职人员去理解，他们怎么能理解其中的一分一毫呢？
对，
他们讨论的这个事情啊，我就想到了你刚刚提到这部电影《教宗的继承》里，教宗的沉浸里面，其实2000年那个教皇本笃去辞职退位，想要把这个权力交接给另外一位就是更加关注世俗生活的那个助教贝尔格里奥的时候，我就觉得无论是什么样的事情，真的都还是具体的那些人才让比如说教会或者这个世界能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变成一种可能。
嗯，哎，其实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你像我们聊网飞那一期，我们说那个签合同的人要跟具体去做这个事务的人必须是同一个人。
对，
其实也是一样的。你刚刚提到那部电影，那个之后希望他去继位的这个主教，他其实更贴近生活，教区里面当他的主教嘛。其中有一段是他跟市民类似于在菜市场，
嗯，
你就会发现这个人还是一直处在群众之间的嘛。
对，就是他在过那种世俗生活，知道人们想要的是什么。
对，所以他才知道可能也许怎么样的交通对大家是好的，怎么样的教育制度对大家是好的。但是你看那个教皇，
嗯，
他一直是在梵蒂冈的那个类似于像宫殿一样的一个建筑里面，对吧？就是看上去他是更威严的，但是他是不是更知道民情，我觉得是真的是不一定
存疑的。嗯，他是跟这个群众生活是隔离开来的嘛，我就觉得你没有亲身经历那个群体经历的事情，你怎么样才能去做出就是对他们有利的那些思想指示呢？
对，就是他的象征意义是要多于他的实际意义的。
嗯，
就包括其中有一幕不是也有一些游客来参观嘛，然后他就出去了，出去了之后他就跟大家招手，很热情的跟大家打招呼，就是他是那种我们说的不尊重一点打个引号的吉祥物一样的角色，对吧？
对，那个场景我也印象挺深刻的。但是其实后来这个应该是个剧集哦，就是根据真实的那个事件拍的，不是一个纯纪录片。两个主演演的非常的好，
非常好、而且他们很多镜头你会发现都是怼脸拍，
对对对对，
非常非常近，所以你是能看到他们的细微表情的，说明他们演技也很好。
对，后来去继承的这个助教贝尔格利奥啊，他真的就是可能确实他一直在接触世俗生活，他本身身上也有世俗生活的那部分人的可爱。就是你记不记得他们两个人就是在那个梵蒂冈里面吃饭，吃那个披萨，
嗯，
然后吃饭之前不是要一起祷告吗？教皇还没有祷告完他就已经想要伸手去
吃了，
我就觉得很真实。嗯，那么我们还是回到参与避孕药诞生的这些被后世歌颂为避孕之母避孕之父的这些人的具体生活上来哈，他们后来的结局是怎么样的呢？玛格丽特由于一生致力于生育控制活动，受到美国法律的限制和驱逐嘛，而不得不将战场转到国外。因此呢，其实她作为母亲啊，她自认为是没能给她的两个儿子更多的关爱的。这个也回答了你后来问的就是玛格丽特的私人生活，她是有结婚的，并且育有两个儿子。那虽然呢两个儿子对母亲会抱有不满啊，但是他们最终还是理解了玛格丽特在女性权益争取上面所做的社会贡献。1966年玛格丽特去世，去世之后呢，家人们在整理遗物的时候发现了 一封她写给丈夫的信，里面呢就表达了因为她的离开给丈夫和孩子的伤害，然后她希望请求家人的原谅。
嗯，
但是这封信从来没有寄出过。
哇，
嗯，
啊，有点伤感，
有点伤感的、嗯。对，可能你真的没有办法去面面俱到，就是你
做两全。
对，
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人带着使命来的，
对，注定是为这个女性事业他要奉献他
的。而且很多时候我觉得他们在做选择的时候甚至没有衡量过，他就是下意识的做了这个决定。在当下他可能没有觉得说我做这个决定是不是对我的丈夫和孩子造成了伤害，他没有，他就是凭下意识的觉得我要去跟凯瑟琳联系，我要继续推进这个事情。是到之后也许有一个比如说午后或者说一个夜晚他想起来了，
对，
他才会意识到自己对家庭的亏欠。
嗯，就是突然一瞬间的回眸哈。
对，
然后那个时刻我觉得可能我能想到是他一个人最孤独的时刻，我觉得。
嗯，
那在玛格丽特去世后的五年之后，美国政府呢为了纪念家庭生育计划啊，发行了邮票。纽约时报呢报道就认为这可能可以作为对晚年玛格丽特在避孕事业上的一个敬礼，虽然邮政当局从未正式承认过这种联系。
他们还是不承认。
嗯，他们官方的可能还是不想
他们
对他提提名。对，
他有什么可骄傲的？
所以我觉得很搞笑啊，这些政府机构
无语。
玛格丽特去世之后呢，凯瑟琳在一年多后，也就是1967年，在波士顿也默默无闻的去世了。相比较玛格丽特去世消息啊，成为报道的头条，这位用资金资助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药品发明之一的女性的离开，却从未引起任何关注。
哎，其实我觉得凯瑟琳特别了不起。
嗯，
她就是我希望的，就是当你一个人有钱，然后有一定的智慧之后，应该去做的事情。
对，应该会做一些对这个世界更有意义的事情，
是的，
对不对？而不是消磨时间。
她后面这个药品上市，也没有说给她带来多大的经济效益，
没有啊，
就是被那些制药公司拿走了，
对
吧？
就是她真的是纯做公益，我觉得。
嗯，
所以我听着也蛮唏嘘的。
我们这期节目就给他证明，
对，是的，就是这个目的。然后马尔克尔还记得吗？
记得。
嗯，在被他在西恩泰克斯的合作伙伴背叛之后嘛，他不是在1949年烧毁了所有的研究书稿，永远离开了科研，销声匿迹嘛。那这之后其实他是为了家庭，他不得不通过做密探等等的工作呢去谋生。
密探是间谍啊。
探，对，密探，对，差不多就是可能去收集一些信息啊之类的。
这个人真的还蛮刚的。
对，后来巧合的机会呢，他开始对洛可可银器感兴趣，开始研究银制品，并在银器市场获得了不小的商业成功。前面不是提到他离开了学校呢，其实没有获得那个博士学位嘛，在他85岁的时候被三个化学家提名为墨西哥类固醇之父之后，他终于被授予了博士称号。
嗯，
格里戈利生前那位被丑闻缠身的犹太人生物学家，早于凯瑟琳几个月哈，他也是在1967年在医院中生病去世了。在他去世之后，他的同事们在整理以及关闭他的实验室时呢，看到他的实验台上还堆满着大大小小的病药的测试瓶，他们呢没有办法，只能将其一一处理掉。一位加入了格里戈利当时创立的那个伍斯特基金会的化学家写道，当格里戈利开始工作的时候，当你去问100个人口服避孕药的研发是不是可行的时候，92个人会回答不可能。而格里戈利呢，就是以他的眼光预见了研发的可能性，并有动力一直研究而不受外界的任何干扰。约翰洛克1984年在一个隐蔽的山里去世，他在罗马天主教教皇发布反对生育控制的人类通谕之后呢，也离开了教会。在他生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道，他并不觉得他是避孕药之父，如果有的话顶多是个继父。
还挺幽默。
另外呢，这边可以再补充一下哈，其实同期格里戈利在做这个避孕药研究的时候呢，他忽略了两个科学家已经有的一个成果。两名科学家呢也是先后独立合成了新化合物的那个孕激素，一个呢是卡尔迪拉斯，他是一位犹太人，然后另外一个是弗兰克科尔顿，他们也是比较少人提及的，但是其实他们对于这个避孕口服药的发明也是做出贡献的，所以我觉得这里也需要提及他们的名字。
好的好的好的。
以上呢就是这一类口服避孕药背后人们的故事以及它对世界的影响。 尽管呢，它并不是一款完美的避孕药哈，也是有相应的副作用，而且呢，也开始有新的女权思潮呢进一步质疑，为什么没有同等的男性避孕药？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对，但是呢，其实对大部分的我们来说，它已经是一个跨时代的进步了，因为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面，在生与死之间，人们对生儿育女根本没有选择。所以我想引用书里的一段话呢，作为对这些给女性提供了自主选择的所有的人们的赞颂和纪念。所有的荣耀都应该归功于那些人，他们许多年以前就把生育控制当做一个女人的重要的问题，并且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智力朝着完善她的目标而努力。这个目标就是要使她容易处置、舒服、可靠，随时处于女人自己的掌握之内。在所有的男人为女人做的事情里，避孕药片一定可以被当作最伟大的贡献之一。这项工作是在当金钱报酬很低和风险很大的时间里做的。这项工作也是在社会上不赞成和总的来说对医学职业冷淡的不利环境下做的。冒着这样大风险而发明制造这些东西的人，总有一天会被所有的女性纪念为这场革命的鼓动者。
哎，我觉得这些人真的挺了不起的。就像我说，他们真的是带着使命来的，而且你看他们就是互相扶持起来的这种友谊啊，
嗯，
就他可能甚至不是那种生活里面的友谊，也许他们生活当中可能都不是
朋友，没有交集，
对，但是就是一个共同的使命牵引着他们，他们真的可以说是相伴的走过了一生后半生，特别是那三个前后去世的那三个人，
对对对，
我觉得他们可能真的是这件事情是他们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就像玛格丽特，她可能甚至在这件事情上花费的精力都没有她在家庭上花费的精力多，所以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一起做成、一起走完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种非常特殊、高贵的情感。
嗯
嗯，哦，然后还有一些人就是那些自己怀有宗教信仰，又要自己跟自己的宗教信仰去做对
抗，
抗甚至是再度理解吧，然后做出不一样的一个选择。我觉得这部分人更需要勇气。就像很多人他离开了这个教会
、
但是我觉得离开教会不代表他就不信教了嘛，
是
对吧，他只是不参与这个组织的活动了，那也就是说他的这个选择表明了他对宗教有他自己的理解，就是大家看的是同一本圣经，但是你是这么理解的，我不赞同你的理解，然后我有了我的理解，然后我基于我这个理解去做我自己的选择。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我有我自己的理解，你要想当时他要有这个自己的理解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的，
对，是需要非常强烈的思想斗争的，我是觉得。
这里我可以补充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洛克教授他的这个思想斗争的过程，他不是也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吗，刚开始是真的非常的信的，你知道吗，经常会去做那个弥撒嘛，就天主教的那个活动，然后或者去忏悔。他以前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呢，他觉得自己有点问题，就是他那个勃起的次数特别频繁，然后他就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点醉，他就呢把自己勃起的次数呢都记录下来，每天次数多少个小本本记下来，然后后来拿着小本本呢去，对，然后去天主教的那个神父面前忏悔，对，那个神父可能也觉得就是这是无关大雅的事儿嘛，然后还笑的时候他说没事的小约翰，这个其实对他有影响的，他就觉得说那什么东西就是应该自己可以做决定嘛，什么事情就是你应该去相信神父给你的指示，这是其中一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对他影响很大，就是他有一次在那个教会里面遇到一个他很尊敬的神父，然后回去的时候一起在路上走嘛，这个时候那个神父就拍拍他的肩膀，就对他说，洛克，他说你要坚持自己的信仰，不要让任何人去影响你，他说记住是任何人。他就决定就是以后要对这些神父啊或什么也是要保持一个独立性嘛，就并不是说他对你的一个思想指引就一定是需要去完全遵守的。所以他后来他自己也有一套理解，就是研发这个口服避孕药，他觉得并没有违背所谓的自然或者天性，因为他觉得我没有让你永远不能排卵了，我只是相对就是让你延后去排卵，对不对？
我觉得自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你假设真的从宗教角度来理解吧，就上帝给了你脑子啊，
就是你要自主思考，是不是？
这个脑子他自己可以去安排事情的嘛。如果上帝只给了你卵巢跟子宫，那么你可以去抑制它。但是上帝给了你卵巢和子宫的同时，还给了你脑子呀，这也是自然的。
是，所以我也可能没有办法理解吧。真正信仰的 他到底是当他给你带来痛苦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是要相信他？这就是很多这种天主教徒女性当时觉得痛苦的地方嘛。
所以当时当他们痛苦的时候，可以去寻辩的这种能力是非常让人尊重的嘛。
是的，
对，
嗯。
而且还有一个，我觉得你看这个故事也是在20世纪60年代出来的这个成品嘛。我就记得大卫·格雷伯说，他说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所谓的科技进步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创新了。其实真的是这样子的。像那一
yeah,
些，
是的，
家用电器里面什么吸尘器啊、冰箱啊，也是在那个时候。然后还有那一些，你看我们把人送上月球，就是大家没有再去探索其他的星球，并没有。然后他说，现在给你造成一种好像我们科技发展很快的是什么？苹果的型号不断的在换，
消费陷阱嘛，其实，
就 iPhone 12啦、13啦、14啦、15啦。但是他说，其实20世纪50、60年代之后，我们的科技其实没有发展过。当然，他里面说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其实政府会把很多的经费放在军事领域，甚至是间谍费用上面，所以他们不再把很多的经费花在真正应该去搞科研的地方。甚至哦，他说他们小时候看那些科幻的电影，就是科幻电影里面不是会有很多未来性的东西吗？他们甚至以为这个在50、60年之后就会成现实。但是他说，其实并没有。但是他说，可是你如果真的去研究，难道真的就不会成为现实吗？所以他说，现在大家的科幻影片都不是把这个放在未来了。这就是为什么《黑客帝国》可以在当时在科幻电影领域引起这么大的骚动，就是它让你看到了未来性。但是他说，现在科幻电影甚至是往前放，就是往一个远古时代放。
其实这个我就想到了，就是今天讲的这个故事里面一样，你看所有这些人在做研究的时候，他们的研究目的非常的纯粹，没有一个人想到说我未来是要发明一款在市场上能热卖的产品，然后我去做这个研究，不是的，对不对？他们都是出于他们纯粹的兴趣，或者是你提到的一些使命感也好，去做这个研究。确实是有调查发现啊，就是那个年代，大部分最后真的成功了，然后在市面上销售的这些科研产品啊，当时研究初衷都是也是纯粹出于兴趣等等，并不是一开始就抱着我要把它进行商业化这样的目的。只有大概10%是这样才获得成功的。就是还有一个，其实你会发现，就是药物研发的历史，它其实是一个。真的相当偶然的一个事件，就是到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分享的那个阿司匹林也是。
其实青霉素也是，
对，
你知道青霉素是怎么发现的吗？青霉素是那个，
你现在要剧透吗？
巨头没说我要做青霉素，他当时是那个科学家出去玩的时候，就是把那个
就是没有关上，对
门
吧？
没关上，窗没关上，然后他的那个试管呢，正好在那个窗边上，他出去玩了之后呢，那个青霉就跑到试管里面去了。然后等他出去玩完回来之后，从试管里面就提取出来了青霉素这个东西。
对，而且那个科学家其实刚开始研究的时候，细菌名里面其实培养的细菌是另外一款细菌，他是在做其他研究，然后
对，
发现了这个青霉
青霉
素。
跑进去了。
对，所以就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
是的，但是你看那个时候商业化也没有现在这么严重。
嗯，
青霉素从发现到
真
真
正
正
的商
上
业化，
市，其实花了几十年的时间。
对，
但是到后面，真的你就像你说的阿司匹林这种东西哈，一旦大家嗅到商机。就会群起而用之，所以它商业化的进程是非常非常快的。
是的。然后我们现在回头去看，好像说哦，比如这款药，我们去回顾它的历史是这样发明的，我们就会觉得好像它是不是一个历史的必然？但是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站在一个事后的角度嘛。那其实本质来说，我觉得都是偶然的事件，它里面是不是真的有必然的成分？那就是我觉得这些人的坚持，就这些科学家的坚持，可能让这款药的到来呢更早一点。我觉得
对，
这个才是一个历史的必然，就
对，
是因为他们的努力。
那为什么没有男性的避孕药啊？我想知道。
其实挺多因素的。你想想，卵子是一个月排几
对，我
颗，
其实刚刚想到了。
对，精子是每天他们的上千亿。研究一款药物能抑制这样频繁的产生，他们的这个成本是要大很多的，这是一个他们商业成本上面的考虑。对，以及现在的大部分科学实验是男性控制的嘛？其实我们当时那一期讲生育公正里面也有提到的，实验要去开展的时候，那
拍
些
板的人是男性，
拍板的人是男性，一些受试者男性，受试者男性去抱怨说啊，好多副作用啊，然后这个研究就终止了。对，就是也有这种性别上面的一些差别，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拭目以待一下吧，因为其实也有一些呼声在慢慢起来。
不对，这又回到我上一期我也提到过的，就他吃避孕药，他可以说他自己吃
你
了，
说就不放心这个事
对。
情，对，但是我觉得 他放不放心这是他选择的问题，但是你有没有这款药
也
是另外一个
问
题。对
对对对，
嗯，所以我现在想到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社会，我们基本上有药物可以就一一对症下药嘛，然后我就觉得我们真的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幸运的时代。
嗯
嗯，这个是我觉得我做这一期节目当时有的一个特别的感受。
对，
每个历史时期哦，其实你也看到就是女性不容易嘛，然后以及就是我们看这个避孕药发明的时候，其实犹太人他的那个处境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你看他在那个科研领域在那个时期也是受到了很多的诋毁，记得好像也是那个阿司匹林的发明吧，其实当时发现他的那个人也是一名犹太人，但是后来呢在之后的这个历史的报道中，这位犹太人的功绩经常是被抹灭的，仅仅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嗯，也还蛮唏嘘的，就是还会有这些方面的歧视。
嗯，但是有一些犹太人呢确实也在骗人。
嗯，
下一期跟大家讲讲 WeWork，他的创始人就是犹太人。
真的啊？好的好的，关子就卖到这儿了，那我们这一期就聊到这里了，然后我们下期再见吧。
嗯，好，
拜拜
拜拜。拜拜。They can try to discredit every song you ever wrote. Those with bad intentions, they can't get the best of me. I don't pay them no attention, cause they just don't get it. I'm a free woman, woman. I'm a free woman, woman. You can take it all, you can cheer me as I fall.But you can't extinguish me, cause I'm a free woman. Free, free. May my body be of service, may my beauty be of use. As a vessel that I live in, not an object of abuse. Those with bad intentions, they can't get the best of me.Just don't get it. I'm a free woman, woman. I'm a free woman, woman. You can take it all, you can change.